弟兄姐妹早上好，大家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我们在分享之前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深知我们的需要，主啊，因此当我们一同聚集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在我们的中间，你的灵参透万事，能够来引导供应我们生命之中我们的缺乏软弱和需要，你成为我们满足，你也成为我们的答案。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上午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选择谁坐宝座。我们是来一同探讨就是关于人生的选择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无论是以前也好，包括甚至现在正在面临很多一些艰难的选择，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我想透过今天的信息，或许如果说我们也透过神的话，能够如果我们在这个困境的里面的话给我们一点的帮助。那个刚才读的圣经，那是讲到是以色列人他们立王的事件，他们是要面临到他们整个民族后面的走向。那其实同样，其实我们的选择也是在每一个时段都在面对到人生的这种方向的判断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容易的，当然呢我们稍微认真一点呢也觉得这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一开始的这个选择到底是对的呢还是错的。特别是我们有些青年的弟兄姐妹交流起来说，我不知道下这个手做这个决定选择了他到底以后人生会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好像没有把握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或者说这个是聪明的选择还是一个愚蠢的选择。那我们往往会从最后的结果再回过来看这个选择是不错，当初看来我真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说后来的结果不大行呢，那可能这个就是你身边的人或者当初跟你一同给你建议的人就会说了，你看当初我明明就是劝诫你不要这么搞，你就不听看现在的下场。这个所以往往我们很多时候选择在当时我们是很难来做判断说这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往往是根据是结果来再回看原来我们的选择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国内教会我们弟兄跟我分享他很困扰一件事情。他是在做润滑油生意的，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在纠结，就是说自己要不要在租赁厂房他要进这个润滑进油然后他想就是可能想把这个场地各方面更多一点呢，把油进来，那可能自己在定价方面更方便。但他透过自己的祷告，包括跟家人的交流包括也跟我们一些，我也在其中的跟听我们的建议他后来最终决定呢，在去年下半年就是决定，本来是已经很好，基本上押金也付了，就是准备租一个比较大的厂房的但是那一次后来他自己最终做了一个决定，在年底应该在11月份左右所决定那这个就是不住厂房了然后这个押金也就算了，那这个决定就做下去了。那到今年的时候呢这个他爸妈也跟我们说，他自己也跟我说说自己就很纠结懊恼，甚至当初的判断是怎么样，对还是错的。因为今年刚刚那个打仗，伊朗打仗的话，这个原油价格上涨，这个整一个市场价格就提升，他就很后悔甚至懊恼说，当初如果说我把那个厂房租下来的话那其实现在已经是当初油进来，那现在已经赚的钱远远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很迷失到底在这种机会面前 这个判断，这个选择当初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这种纠结困境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就是无法来做出一个好像看似是准确的判断和选择。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其实是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我们所谓要做一个比较准确明智的选择之外，有什么是我们更需要来注重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讲选择的时候，不是来讲说怎么做一个聪明人明智人，能够来分析形势然后的话下一个决定，而是来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忽略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原来选择不仅仅只是聪明或者智慧的博弈，选择更是一件主权的交托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是透过以色列人他们来选择立王的事件，我们一同来看，当我们站在人生的每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从有自己主导的选择转向让神来掌权的选择。我们怎么来一同学习让神，我们作为主，重新回到我们的宝座，让他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选择的里面的一个祝福，从而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一同要来看三个方面。首先我们一同来分享，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人有需要，神也有要求。我们知道往往一些的事情的起因都是从一些的难处开始的然后这些难处慢慢积累起来，就成为一个强的负担成为一个强烈的需要，然后就要面对到怎么来解决这一个供应这一个需要，满足这个需要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个处境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好像就是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就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圣经里说他们为什么要迫切地让撒母耳为他们立王呢原因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的难处。这个难处就是圣经里说的，他们对撒母耳说你年纪老了你的孩子又不行你的道。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就是撒母耳年纪的老迈，第二传承人可能是一个难处就他的儿子们至少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那这个就会给他们造成就是以色列人后面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挑战，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是吓怕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他们吓怕了，他们经历了四世时代这样的混乱，那个撒母耳又把他们重新带回到一个正轨上，那所以他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现状的时候，他们心中渴望能够有一个需要，就是渴望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一个社会保障，甚至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的保障。所以他们又看到自己的这一个他们的老牧者撒母耳无法再来这个就是面对后面这些的难处的时候，那他们就是这些人当代人就开始起来要让撒母耳解决他们就当前或者之后现实面对到的问题。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非常实际客观的一个问题也就面临到后面该怎么办，我们的民族谁来带领，我们的社会生活如何来保障稳定这就像我们其实面对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们有许多自己一些的生活的需要甚至一些我们需要来追求的东西，那这些个人的甚至是整体的这些的客观的需要，其实我们真实的是在每个阶段都是在面对的，甚至我们每天都是在面对各种不同层次的需要的问题。有些人或许说有经济的压力有些人他可能是面临到职场前面的挑战甚至有些是 是在身体这个疾病甚至健康的问题上的搅扰，希望能够健康有些人可能是在就是家庭甚至儿女的这些的面临到前面的道路的这些的挑战。那这些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不同的层面都是在经历不同的这种需求。圣经它其实也真的是接纳真实的来这个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些人生之中这些方方面面的需要。其实圣经从来不教导我们说，既然做了基督徒这些就像以色列人这种需要的话就不用谈了反正都是神在安排神都会预备，那我们就是不用来面对不用来这个就是好像谈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圣经从来不让我们基督徒脱离这些生活我们世界最基本的这个层面，他反而是在教导引导我们要来面对自己的人生，面对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就像在圣经的里面，耶稣就教导门徒们教导当初的这些人，就是我们要来，问题不是有没有需要的问题，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正确的甚至用这种超越的方式来面对到这些实际的需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在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耶稣知道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接下去后面又说，你们不要忧虑说什么吃什么这个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饮食这一切的东西这个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你发现我们这位耶稣就安慰也是鼓励我们，就当我们面对到这些人生困境需要的时候需要去面对，但他教导我们那一个解决的办法，更超越的办法。所以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当他们面临到这样一个现实的后继无人谁来带领他们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真实客观的把他们的需求摆在了撒母耳面前。但是另外一个好像看似是一个合理的需求背后，其实他们又进入到了一个就神不喜悦的一种光景之中。因为他们说这个你现在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但是他说像列国一样，这就跟我们下面刚才读的这个圣经一样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效法他们不要向外邦人所求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客观现实的需要，后面确实是遇到传承的问题，但是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对待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谈需求的合理性的问题，需求的合理性问题其实是真实的耶稣也认同圣经也教导我们人生在这个地上其实我们要来尽诸般的义，但问题就在于表面很多客观合理真实的需要背后有一个潜在不一样的动机这个动机这个起因就会导致同样一个需求带来的是不同的一个导向。以色列人他们要王其实他们好像合理的，但他们说像列国一样，因为他们忘记了就像耶稣教导也是神引导他们的一种方式，他是我们这位神是希望他们是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说不可效法外邦人不可像外邦人一样所求的。他的次序就是说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也就是以色列人有这个需要不仅仅是你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这位神也早已知道了，而且让我们说不要为这些的东西忧虑，因为天父是知道的， 但是你们要干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们要把神先放在首位。你们要知道，当看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也要同时想到神的要求，神的需要是什么。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会陷在自我的需求的怪圈的里面无法自拔，然后呢就忘记了旁边人他的感受，也更何况说忘记了天上神的需要。但是耶稣提醒我们的次序就是说，当你想到有自己需要的时候，反而他说你们先不要把自己的需要的问题摆在前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所需用的一切都加给你们。这就意味着神让我们就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他们的追求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为了保障自己，但是以色列人作为基督，包括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崇高的生活模式，就是人有需要，神也有需要，人有追求，神也有他的计划。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把我们的需要跟神的需要是放在整一个一致的里面，我们的计划跟神的计划放在一致的里面？那这是我们人生的挑战。很多时候你发现就像以色列一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把神的计划忘记了，神到底对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刻有什么需要的。如果说作为一个他们这个健康的信仰的话，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在撒母耳面前，他们要说一句话，请撒母耳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神有怎么样的带领。弟兄姐妹，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会就是注重自己所求的，忘记神在我们身上他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很多时候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实在是我们人生生命重心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能不能把神放在我们优先的地位。我们也常常这样走过来，甚至以前也长辈们这样教导我们，有一句话，他说要我们求神，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我们求神所要的，神一定供应我们所需的。神是信实的，他的话就摆在我们中间，就是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满足神的需要的时候，神把我们的需用不是我们祈求得来的，圣经里说是加给我们的，这个加就意味着是在我们为着神的时候，神就加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加给我们人生的力量。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加字就告诉我们，原来人生我们很多客观的需要不是苦苦求来的，像外邦人一样好像要去祈祷一样的去获得。我们这位天父如果说是爱我们的话，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吗？难道不知道以色列人的挑战吗？他都知道。问题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回到天父的心，说天父啊，你有什么需要的。所以这个家就告诉我们，天父是爱我们的，他并不会把我们撇下，作为孤儿，作为寡妇。那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困境之中的时候，他们要效法像外邦人一样，其实也就意味着他们忘记了神。所以后面更重要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背后的动机或者说他们根本的一个诉求，其实是有一个隐藏的问题的表象好像看似都是比较合理化的。你说他们祈求这些，我们并不说不能说是犯罪，就像我们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需要，前面的各方面的事情祷告都是合理的，我们也需要为这些祷告。但问题就是其实背后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关于主权的问题。因为其实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就知道撒母耳听到这个诉求的时候他非常不开心然后就跟神说那其实神的话更不开心其实神是更伤心的。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就是神对他们的计划，神对他们的要求。以色列人他们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他们是神的选民，既然是神把他们从万民之中列邦之中招聚出来的，就选出来的特选的子民的话， 神其实在他们一直的这样道路的里面，就是是神有在他们这个子民和民族之中是有他的律法，也有他的社会制度，也有他的标准，神是一直是在计划，甚至给他们设立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的方向。这完全就是神在这边是亲自带领的。所以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这件立王的事件之前，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的民族他们是过的叫做是神治的时代，是完全是神治理的时代他们神给他们主导他们的历史的进程神的话在那边是也是主导他们的政治甚至军事，包括他们社会制度法律日常的生活都是神在那边是治理安排带领但是你知道当这个球王事件后面，他们其实进入到另外一个时代就叫做人治时代他们真的是有了，他们就像列国一样是有了国家有了君王就进入到人治的时代。但其实的话这也是按照如果说从神治到人治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神的计划的进程。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神在之前早就有神的计划要来推动这件事情。神透过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他在埃及，他把十二个儿子召聚到他的面前来，他就给自己的每一个儿子这个就祝福，也是照着以后要这个要实现的方向，预言性的给他们每个儿子都有祝福。我们知道特别有一个就为他的儿子叫做犹大来祝福的时候，他就特别就讲到一句话，他说圣经里说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神在整一个就计划的里面，他其实是盼望就是说后面进入到敬畏神的人治的这个时代里面，也就是神亲自介入在其中，由神亲自来选定品行灵性是否是合乎神的标准的他的计划完全是出乎神的。所以神的计划是透过犹大要来选立支派来得到君王，所以这是透过雅各已经预言了，就君王要从犹大而出，直到细罗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拯救者来到，他来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其实神在没有进入到立王这个的时候之前早就有这样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们，那请问，所以问题就这样，其实神早就计划了，但问题就是那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立王，那这个行为到底是对的吗？既然神也已经有计划了，那早就有计划，在他们需要他们自己有需要之前，神本身就已经有这个计划，有这样一个打算。那以色列人那既然求立王，不是两全其美吗？跟神的旨意保持一致了吗？那他们的求王这件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看到圣经里明显又给我们看到他们求立王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就感觉有一点好像不通顺你发现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明显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件事情神是非常不喜悦的神非常不喜悦。那个不仅仅是撒母耳不开心撒母耳觉得说好像以色列人是针对他你老了你的孩子也不行，那虽然你也为我们鞠躬尽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后面很糟糕，所以撒母耳有一种被人家抛弃的感觉，所以心里面很难受。所以神就安慰他神怎么安慰他？他说这个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知道这个 沙漠仅仅停留在自己的需要的层面或者情感的层面，但神挖出了以色列人背后的那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他们不要神作王。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圣经里面后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神是用了很多的方式让以色列知道这件事情得罪神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就是非常清楚了原来以色列人立王看似好像跟神的计划保持一致，但背后有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要立的王跟神要为他们立王的那一个原则这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他们要立王是要把神废弃掉，神不做他们的王，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这样一个打算来立王。那这个方向、这个打算是什么呢？就是来跟着列国一样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你知道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说立不立王的立王这件事情的对和错，而是立王背后一个人所站的地位是怎样的，他的动机是怎样的，他的态度是怎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一种合律的诉求，我们向神祷告，各位弟兄姐妹都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但关键我们要更深的，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讨神喜欢的话，我们要更深的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这么求的时候，我把神放在什么地位人生的里面其实我们都在面临这些的选择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该怎么选择或者说怎么选择，原来从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做选择，谁来做选择，也就是谁掌握这个选择的主权，是我们主导我们一切的人生，还是把我们把自己的主导权完全放给神。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教导里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既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那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有两个活，第一个是为自己活，一个是为主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两个方向，是为自己活呢，还是为主活？为主活就是我们把自己心里的宝座让给神，让神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的里面，然后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他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怎样我们都愿意顺服。另外一个选择，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人生的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不要主来做王，我们不要他来安排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喜欢来走前面的路。那我们当然可能也不会像以色列人这么傻我们可能说耶稣我肯定要的，我不会说像以色列一样是厌弃神我们说我们这位主是要的，我不会厌弃他的，但是的话这个主呢是我做但是呢我们这位主耶稣干什么呢？就做我的帮助者当我如果说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的需要达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就让耶稣帮我一把那他帮我解决了以后，那我就稍微谢谢他然后我就再走自己的路，反正我走得通的反正我自己走，我自己走不通的让耶稣来帮我一把基督徒可能我们会有两种人生就说这是比较最聪明的人生，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辅助者，那反正有需要叫他一声。那另外一种人生就绝对的把自己的人生的主权放给他，说这些的判断我是做不了，而且我也不敢做，因为你是我的主人。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奴隶一样的，我们这位主耶稣是用重价把我们从奴隶市场买回来，然后我们有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当他这么爱你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出去成为自由人， 但是你如果说愿意爱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就不愿意自由出去，我就成为主人的仆人，一生服侍他。那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前半辈子不信主的时候是做撒旦的奴仆，是做罪的奴仆，我们一生不得自由。但是这个天父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他不甘心我们这些人就这么堕落，所以他差遣他自己来到地上，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他用自己命的代价，这个重价把你我买赎出来。就像奴隶市场，他把他买出来，说我让你得到自由，你可以平平安安去了。但是这个奴隶，他虽然卖出来了，但是他愿意，就像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他就愿意重新把自己人生的主权交给这一位爱他的主，他愿意跟随这位主人继续服侍他。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是一个奴仆，只不过你愿意成为谁的奴仆。我们如果说被自己做主，我们就被私欲、被罪、被这个世界捆绑，我们就成为他们的奴仆。如果说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就是成为主的奴仆，一生就让主来做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之中有太多的艰难有些事情我们可能放得下，说主啊，这些事情交给你来办我交给你，主权交给你。但是很多时候有些重要的事情，我们说就像房间的一把钥匙，这个钥匙这扇门我不肯给你，这扇门这个房间只能够我自己来进。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位主要成为我们在一切的世上的主，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以色列人根本的问题不是立王，这是神的计划，只是当他们自己要做的主的时候，他们就不按神的时间，按神的方式，他们是不要神来主导他们的国家，主导他们的社会，主导他们的人生。弟兄姐妹，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是交给自己还是交给我们这位神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既然以色列人这么苦苦寻求，他们也真的是不愿意把主权放给神，他们最后得到了吗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得到了圣经里说神真的也答应他们，给他们立一个王。有人就要问，那既然这样的话不是一样吗你看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权这个牢牢地抓着最后他们向神求，神也答应他们了那你看不是神最终答应不是一样的吗？神答应的肯定好的嘛，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来看其实你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以色列人没有放弃自己的权柄，一意孤行，神也答应他们了神答应的，但是你要知道神答应的不一定是好的，神答应的不一定是对的，是蒙神祝福的。在下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就是让撒母耳显一个特殊的迹象就是在收割麦子的这个季节的里面，当他们那个时候刚刚是立扫罗作王，他们就发现就打雷下雨那一个迹象非常恐惧，以至于以色列百姓就说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而且说求你能够为我们祷告，求神赦免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在求立王的事情上是罪上加罪。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从整一个结果来说，反映出虽然神答应了，但是神非常不喜悦，神甚至的话这是一件不蒙神祝福的事情，而且从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来说，这真的是一件罪上加罪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就是神答应的事情，神给你的事情不一定是蒙祝福的。那可能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稍微再细想一点，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 那既然不蒙祝福，这不好的，那神为什么还当初还答应，是不是？啊，这个既然以色列百姓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这样不对的，为什么神还答应他们呢？那你觉得怎么来看？啊，神为什么还要答应他们？原来你看圣经的时候，看上面这一段，就发现原来我们这位神不是随随便便答应的。我们这位神他其实经过了啊，也是苦苦的劝诫。我们在前面一段就知道，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神就对撒玛说，你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立王的话，将来这个王要怎么辖制他们。所以我们中间跳到一段，撒玛就把立王如果有一个君王就会成为怎样你们的难处啊，成为你们的这种捆绑。所以到 这一节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就回应了啊，以百姓进步肯听撒玛的话，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位神不是说你们要那我就给你们，我们这位神绝对不做这件事情的。神爱他的百姓，他一定要将善道正路指教给他们，生死祸福告诉他们，最后你们来做选择。所以你发现圣经说，神经过这样一个劝诫提醒以后，百姓不肯听撒玛的话，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好，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他们对神的态度和回应。所以这里后面就接下去有一个词就很有意思了，神就对那撒玛可能也觉得就无从下手，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撒玛在这个事情上真的不敢做主，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重大。然后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了，都是神亲自啊引导，他说那你就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啊。这里有一个词叫做依从，我们作为父母亲的我们都知道是不是什么叫依从的意思啊？这不是父母亲啊，我们的天父他本来要给他们的，是因为人定要供应坚持要，那天父做父母亲的没有办法，那就依你吧。所以在这里就刚才如果这样一个思考，神为什么还要，那既然不好，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呢，答应他们呢？原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原来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很多成就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这真的是蒙神祝福的吗？神的旨意，我们稍微来谈一点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其实我们觉得神的旨意肯定那是好的啊，肯定对的。那其实按照今天我们在这个人的光景的话，发现神的旨意有两种啊，本来神的旨意就只有一个，就叫做神自己的旨意，也就是神起初的旨意，或者说叫做神命定的旨意啊。本来神的旨意就是一个，那为什么说有两个呢？有两种旨意呢？就是因为当人啊犯罪悖逆以后呢，人的光景不一样，所以有一个旨意叫做神依从的旨意啊，神依从了就依从你们，所以神的旨意就成为了两种，一种叫做神起初的命定的旨意，一种就是叫做神许可的依从的旨意。弟兄姐妹们，神起初的命定的旨意是神自己要做的事，但是神依从的许可的旨意是神没有办法，是人供应，神尊重人自由的意志而带下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神原初的最好的上好的那一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解释从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试探就更清楚这两种旨意了。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法利赛人说，问了他一个问题，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到底能不能休妻啊？这个无论什么缘故这个都可以休妻吗？这真的是个好难回答的问题啊。其实今天如果摆在教会的里面，可 可能也很难回答。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啊，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他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等等这些，然后下面怎么说啊？他说，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就是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了。然后耶稣怎么说？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这是讲到是神当初设计的，是不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回答这个答案以后，法利赛人都很聪明嘛，他马上就是 把这个环又套给耶稣了，说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摩西啊吩咐这个为什么吩咐说给如果给妻子休书，那你就可以休他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摩西的律法同意呢？啊，同意可以休妻，那怎么办？其实这件事情不仅是摩西的问题了，是摩西的律法。那这个律法不仅是摩西的律法，其实就是神的律法。那也就是说神打架了嘛，神当初的话说是不可分开的，那现在怎么说又是可以给休妻就可以给他休了呢？那请问怎么办？耶稣就回答了这些试探他的法利赛人一个答案，他说摩西是因为怎么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后面一句话他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你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好像有很多好像被答应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所以关键就是要看谁坐在我们的宝座上。神那个起初的跟许可的差别太大了，神许可的有很多人的欲望，人的悖逆，也包括了神的无奈。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亲能够深深感受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经历就能够感受到天父的这种无奈，我们原本要给孩子最好的上好的，但是孩子的无知年幼甚至悖逆的话，父母亲只能够许他这么去，但是清清楚楚知道这样是不蒙福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你要知道人生的里面这个心硬啊，人的心硬是带来何等可怕的光景。我们以为好像得到了，但其实这个并不是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事情。以色列人当然他们也得到了他们的要求，神说那你就依从他们吧，给他们立一个王。他们真的啊也得到了这个王，但你要知道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诗篇的里面有句话描述得很好啊，他就讲到以色列的光景，其实今天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有一种球啊，这种球呢神也真的是给我们了，就是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了他们，但是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啊，各位啊，这种是何等啊痛苦的事情。你看似好像自己得到了那个美好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并不本身并不给你带来祝福。所以我回过头去说，就像我们那位弟兄，按照今天我们的眼睛来说，就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决定你说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说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按照我们人的眼光来说，你看当初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决定下来租一个厂房的话，你就这几个月的里面你赚的真的是多少都不知道了啊！你这个决定真的可能有人说真的不大行啊，但是我们不知道， 如果说他的决定是当初是在顺服神的里面的感动之下做出的决定，弟兄姐妹们，人生很多的结果他不是从你得到那一刻看到的，很多的结果神的祝福在不在，他会在伴随在你后面人生的过程之中，就像圣经说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一样，他其实就意思就是消化，是慢慢被消化的，消耗的啊，消瘦下来啊。中文和本后面有这个这个就是吕尊重一本的话另外翻译，但是里面有一个点叫做是消瘦啊，慢慢的消瘦，他们吃了神给他们吃的东西，但吃的就不长胖啊，消瘦下来。那这个消瘦我们就知道不仅仅只是身体的，就他们得不到祝福，灵里的祝福。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今天人生之中啊，太多这种艰难的事情，甚至现在你看不到的看不懂的，但有一件事情最重要，我们要回过头来说，主啊，这件事情啊，当初我是摆在你的手中的呢，还是是我愿意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的里面。当一个人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啊，神并不会将过重的担子甚至是难处加给他，几乎这些看似是苦难的在他生命之中都会成为他的益处。所以我们要神的上好，我们不要自己所谓的好，我们也不要仅仅只是神的答应，我们是需要神的旨意。主啊，你给我的啊就是最好的，无论在我看来在别人看来感觉不大好，但如果说是你给我的，我愿意顺服。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就是走在这样一个困境之中，但盼望我们真的能够从这样一个属灵的陷阱里面走出来，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说主啊，我愿意让你来登上我心灵的宝座，当我在人生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主啊，你一定要在其中，而且最后让你来为我定夺，无论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如果说我的里面过不去，我愿意顺服你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能够祝福你的话语，你也透过以色列人他们选择立王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也成为我们人生重要关节的时候选择的时候的帮助。主啊，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情形之中，无论大大小小，我们都在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选择，但主求你给我们有个恩典，就是愿你能够来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